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从今年的7月1号起，澳大利亚使用默认市场电价的家庭就会面临最高将近10%的电费涨幅，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触目惊心？但是大家不要慌，会不会动动手指，我们换一个电力计划，就可能会省下比涨价还要多的钱？那问题是，默认电价它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来进行比价？换一个电力公司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收费？哪一些计划才是真的划算？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澳大利亚联邦工业与科学研究组织 CSIRO 电力系统博士后研究员王运琪，给大家来解答，在能源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普通人有哪些实用、合法还省心的避涨的小招数。早上好，运琪。
早上好，主持人。
首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什么是默认市场电价？是不是大多数人都在用这个价呢？
默认市场电价呢，是由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每年根据发电批发、输配电网络等一系列的成本构成而设定的一个电价上限，是一个测算出来的全国统一使用的站立电价，叫做 Standing Offer 的一个价格上限，用于保护正在使用站立电价的用户免于受到过高的收费，同时也允许我们的电力零售商合理的回收出来一个成本。目前为止，没有和电力零售商签署更优惠的价格合同，也没有主动切换到市场报价计划的家庭用户呢，就自动的按照我们各个电力市场或电力系统零售商公布的这个建立价格计费。据我目前所知，最新的2025到2026财年显示，目前为止，由于受到默认市场电价在各个州平均涨幅接近在10%的情况下，有大概70%以上的，尤其是住宅用户，并没有主动更换合同仍然在使用默认电价。
这次为什么电价会涨这么多？它涨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涨价的原因有很多，整个默认市场电价呢，是由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根据发电的批发价格、输配电网络和零售商等一系列的服务等等成本构成的。目前来说呢，由于受到全球煤炭和天然气期货价格的上升，和澳洲本土老旧的发电机组维护、停机以及退役，又导致我们现在的电力市场现货价格出现有几次高价格的事件，这些都导致我们2025年到2026财年电力市场批发合约成本价格上升，同步大概增长在2%到12%左右。这个信息我是根据初步的一些筛查找到的。同时呢，我们澳洲有一个电力系统的新能源计划，为了配合我们2030年能够实现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澳洲政府各个州有一个大规模的输变电升级和扩容项目，这些都会引起电力系统网络运营商成本和价格增长，所以一系列措施导致了我们现在电价的上升。
刚您讲的有70%的市场上住宅用户还在用默认电价，如果我想换，接下来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用户可以根据现在自己的电力零售商合同，这里面我们会有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个月发来的电价，那个上面有一个叫做 NMI 的，也就是国家电表计费的专有账号。您根据家庭的地址，我们会有您的邮编，然后您可以访问澳洲政府的一个免费的平台，叫做 Energy Made Easy， 把您现在零售商可以输入进去之后，得到一个详细的报价对比，这些都是免费的。住在维州的用户呢，您可以登录专有的这个 Victoria Energy Compare，它的数据其实是和国家级的 Energy Made Easy 是完全一致的。您可以对比您目前的价格套餐和您日常已经有的连续的一年或者半年一个季度的整个能源使用情况做一个综合对比，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您的、性价比更高的一个新的电价计划。
那如果说要更换电力计划或供应商，这个操作过程会不会很复杂呢？
并没有那么复杂，全程可能只需要10到15分钟左右。先要找到您之前家里的能源账单 NMI 的账号和您的具体的家庭地址，因为我们有一些家庭地址可能因为住宅的街道一个 house 分成15号的 A 或者15号的 B、一定要确定您的家庭地址，在线提交您的申请。当您选择完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供应商之后，比较了价格之后，直接提交您的申请，然后当地的配电运营网络或者是电力零售商会在下一个计费周期 内完成您的切换。当然要注意的是，您在切换的过程中，上一个计费周期还是需要被付清的。但这个过程中呢，是可以保证您在切换周期内不停电，信息和用电的数据也都是可以无缝衔接的。新的计划生成有效之后呢，原有的旧的合同就自动终止。一般情况下，对于目前大部分的零售商来说，用户在切换零售商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支付这个退出费用的。您只要去 Energy Made Easy 的网站，选择更合适您的新的电价计划和供应商之后，按照平台的指引操作，注册您的邮箱和确认之后，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前面提到它一些隐藏的坑，我们在签一个比较长的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呢？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在用户做不同电价和零售商给出的计划对比的时候呢，注意下载并且仔细阅读他们提供的叫做 Basic Plan Information Document， 去留意是不是有退出的费用，或者您家里有没有任何的可控性柔性的负荷，或者是供电费用有没有其他的供电网络费用相关的附加条款。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多的，据我所知的电力零售市场的供应商来说呢，他们会不定期的调整输电费的相应的费用，这个可能会导致你在合约期之间会有一个电价的上升，而且他一般情况下只会给您第一次注册这个账号的那个邮箱发邮件。所以我建议如果您在转换合同过程中，可能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定期的去查收这样的一个邮件，他一般会有一个 no reply 的这样一个 email， 那么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忽视这样的一个邮件，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他所谓的优惠条件，当然他可能有一些基础的入门门槛，可能会有一些具体支付费用的途径的要求，比如说您必须用 Visa 卡才有这样的优惠条件，必须用 Mastercard 才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条件，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您可能用 PayPal 去支付的话，也许这部分的优惠您并没有像他在广告中宣传那样能够得到。
有没有哪些用户特别适合用夜间低谷电价计划呢？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晚上一定的时段，电费要稍微便宜一点。
当然，比如说家里面有电动汽车的用户，他们特别适合用这种夜间低谷的电价。如果家里一般情况下购买电动汽车的话，会安装这种上门的充电桩，可以在家里享受夜间的低谷电价，这样他在夜间把电动汽车接上电桩去充电的价格要大概比在白天可能工作日的时候日常工作时间要能够节省大概20%以上的电价，这个当然也取决于这个家庭正在使用的这么一个电价计划。当然了，另外可能在澳洲呢，会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家里的储能设备去配合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这些用户可以去选择在夜间低谷的时期只给储能设备去充电，这样它可以平摊全天的整个的一个用电成本。最后来说，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在夜间工作，当然这个并不推荐了，如果您活动时间都在夜间的话，就可以享受夜间低谷电价给到的一部分能源节省。
日常用电还有没有一些比较轻松省钱的小窍门，作为专业人士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的呢？
从日常的生活来说呢，最直接能够省钱的小窍门呢，是可以优化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些照明设备，比如说替换掉传统的白炽灯，用 LED 的一些灯具，因为它们的能效非常高，而且使用寿命也很长，能效大概能够多出对比相同功率的白炽灯在60%以上。如果替换了，平均计算下来，有一个配电公司做过这样的估算，您如果把全家正常3到4口家庭全部的传统白炽灯替换成 LED 的话，每年可能大概能够节省5%到7%的整个家庭用电费用。第二个呢，长期养成一种可以切断待机电源的习惯，比如说家里的电视、机顶盒、游戏的主机，以及有一些可能爱玩游戏的朋友们家里的主机电脑，经常会在这个待机模式下，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待机模式下呢，只能是节省它工作下面的这么一个电力，即使在待机模式下呢，它依然会保持电力的消耗，不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去切换掉这样的待机电源。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很多的热水系统，更多的大概使用年限超过3到5年甚至有更久的一些家庭，热水器内部会有一些沉积的物，以及加热元件呢，可能因为长久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换热效率的下降，那么我们可以定期的保证热水系统的清洗。最后，对于可能现在新买家电的用户来说呢，尽可能在购买新家电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具有高星级能效标准的产品。Stero 做出的研究表明，能效星级大概每提高1颗星，平均每年大概能够节省 超过10%的一个运行成本。最后呢，就是你可以尽可能的调整部分大功率的用电电器去在电价波谷的时候运行。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波谷的时候呢，去使用烘干机这些纯电热设备；波谷的时候呢，家里有电动汽车充电的时长行为。最后呢，推荐如果能耗非常大的家庭，可以选择安装一些智能插座，或者是家居的 smart 能源智能管理系统，可以自动的根据您所在的电价计划去实时的调整家庭大功率的这个用电器的使用情况。
感谢运气给我们这么详尽的介绍，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信息，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主持人。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